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最近啊，真儿特别的期待借着立位记的查考，会帮助我们小朋友们从小预备自己的身心灵，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并且讨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天国小精兵。这个圣洁呢，不能够透过我们靠自己的行为站在上帝的面前，但是却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天天都悔改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让他圣洁的真理的光来照耀着我们前行，好使我们每一天的路程呢，不至于走太多的弯路，不至于迷失。哪怕我们偶尔跌倒犯罪，我们也可以随时回到天父的上帝的面前，对他说，父啊，求你赦免我，但是从今天开始，我立志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是真儿特别的期待，借着灵城小故事，借着立位记的查考，带给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全新的励志和提醒。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立位记十九章的研读，我们也特别的期待父母亲能够带着孩子们一起大声的诵读今天的经文呢，特别的美好，因为里面谈到了公义的律法以及圣洁的法律，也就是说我们怎么与我们的邻舍交往，怎么在家中可以活一个充满爱的人生。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我们看到神真的是期待他的儿女不仅仅有爱，不仅仅有公义，更有仁慈，更有圣洁的来度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千万不要误以为说信仰只是星期天到教会敬拜而已，我们需要七天二十四小时的活出这个信仰来。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啊，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悲剧，那后来海豹突击队是怎么处理老张的呢？唉，明天你就知道了。听完这个故事，大勇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有很多原则上的问题出错了。原来神射手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人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枪法准确，而是在使用枪支和武器之前是多么的需要自控，多么的需要谨慎。他忽然发现的确自己还不适合开始射击训练。终于第二天早上，他们最终的特训官来了，大家一看，怎么是炊事班的班长呢？
全体注意，这是你们今天射击训练的特训官，崔氏班长老张。
啊，他，你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老张？大家窃窃私语，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各位战友，大家稍息， 我的确是老张，不过呢，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个老张。虽然你们奉我为传奇，但实际上今天我要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就是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败笔。而我也永远希望你们每一位队员记得，一个真正的神射手，不在乎他射中目标有多么的快，多么的稳，多么的狠，多么的准，而是在乎他清楚他所射击的目标真的是他该开枪射击的吗？任何时候当我们的目标不清，那我们的正中靶心就是世界上最危险、最恶劣、最邪恶的错误。当我们的目标清楚，如果我们没有技术偏离靶心，我们也同样是落在了一样的光景当中，就是任务失败。所以今天我教导你们不要随便开枪，仔细瞄准，确保目标，并且是在完全合法的情况底下才可以开枪射击。注意，你们永远是以尊重生命、看重生命为原则的。如果对方已经缴械投降，你如果再开枪射击，那就是违反了战俘法。如果对方手上并无攻击的武器，并且也没有攻击的意愿，那你就是在屠杀，就是在残害生命。请你们记住，每一次的开枪都代表着你们对生命的尊重和你们的责任感。最高的责任，最高的荣誉，不仅仅是要靠技能完成，而是要在最高的道德标准、责任感和你的职业操守上面一次又一次的对他人的生命负责。否则我们就会立刻从海豹突击队精英的射手称号上面沦为刽子手，沦为滥杀无辜的枪手。
亲爱的小朋友们，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生命在地上活着只有两种用途，要么就是被上帝使用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和他的精兵，要么就是被撒旦利用成为伤人的武器，成为他人的伤害。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生命在地上都是要么被上帝使用，要么被撒旦使用。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还是撒旦手中伤人的利剑呢？这就要看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了。在圣经当中特别的提醒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如果从小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奉他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标准、原则和终极标杆，那么我们就不会随时把自己个人的主意、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感受放到前面作为优先考量。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想去做，可是如果上帝要我去做，我就乖乖的听话。我不想做功课，我不想诚诚实实的告诉爸爸妈妈我做错的事，我不想按照老师教导我的去认真的复习功课，或者我不想和小朋友们分享我的玩具，我也不想原谅那曾经伤害我的人。这些都是我们的不想，也是非常真实的感受。但是如果今天圣经教导我们要以爱人如己作为原则来体现我们对上帝的爱，要以顺服父母来表现我们对上帝的顺服，要以勇敢地向罪说不去表现我们对撒旦的拒绝、对圣灵的顺服，这个时候你的抉择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很容易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成为撒旦手中的利器，去伤害人，而不是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保护人的性命，尊重人的生命，并且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今天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思想，我是愿意在这个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在我生命的任何一个层面来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呢？还是说我每一天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从小到大没有标准和原则呢？今天的利未记十九章让我们看到圣经的原则就是爱，就是圣洁， 而如果没有圣洁的爱呢，那就是滥爱，就是溺爱，就是没有办法真正带给人生命祝福的一种妥协。但是如果我们只讲原则，只讲公义，却没有爱的话，那神的生命就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把神的圣洁活出来。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的期望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给主，不是随意的使用。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秘密武器哦，因为只要我们愿意，他就可以大大的使用我们，攻破撒旦一切的诡计，使他的荣耀彰显，使他的计划成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喜乐灵程就是这样了，让真儿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吧。亲爱的阿巴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愿意在你面前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我们不再主导自己的人生，而是把我们的人生交给您，让你来随意的使用，好叫我们能够胜过撒旦的权势，能够在地上过一个圣洁蒙爱的生活，并且能够得胜有余。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住我家。今天呢，真儿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王牧师您好。
各位朋友们你们好。
是，今天呢，真儿非常的有幸啊，把您请来节目当中。
后来我1979年就来到吉隆坡大城市，那时候回到乡下去的时候，就遇到那个女传道，那个经验就也就那个，在吉隆坡我有认识一个姐妹，这以前是同乡的，
是，
好不好？我给电话你联络她一下。后来我就尝试联络那个姐妹，后来那姐妹说你不妨来我教会，叫宣恩堂。那时候我说真的没有办法，我礼拜要做工。后来她就帮助我，然后带我去认识那个传道人，赖柏林，是赖柏林传道还在。后来赖柏林传道就跟我讲说，不妨你试试看，我们为你祷告，如果你是归信耶稣基督，上帝会帮助你的，你敬畏神，神会为你开路。他讲这些我就想试试看，那时候我就做工，有老板来到工地来找我们，我就坦诚跟他讲说，老板，我想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我是在还没有受洗的时候，那时候我想我是一个基督徒，就转开始转要转向基督了，但我礼拜天要做工，你能不能让我礼拜天不做工？
哇哦！
第二，你礼拜天可以扣我的薪水，我不要薪水。
所以您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做好了付上代价信耶稣的准备，这很了不起。
所以那老板说可以的，
感谢主，
真的姓陈的陈千发老板还在，
还活着，
这里讲都对，
您
我都记得很清楚，
都在。
啊，他很尊重我说，你是基督徒哈，你们礼拜休息，好的，我给你休息。我说我平时跟你做主，就是 holiday public holiday 我照做，但礼拜天无论你给我休息。
哇！
我就跟他答应我的条件是这样，甚至给你做 OOT 我都可以做，
甚至给你做 OT， 你给我扣钱，但是你就是让我去
敬拜。我一直跟你说，礼拜天你给我做工，你扣我的薪水。我就说，第二，所有的 public holiday 我照样做，我做主给你。就在那时候开始，上帝很怜悯啊。好了，你可以礼拜天休息了。哇，我很高兴，就回来跟那传道人讲，我下个礼拜可以来做礼拜了。哇，啊，那时候也很高兴。
而且我想要让听众朋友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实际上你还没有真正的受洗归入基督，
没有，还没有。
你只是为了要去教会敬拜，你就已经做出了一个
对
牺牲。就我想这是第一步，就是你放下世界跟随耶稣，就像耶稣去呼召门徒的时候，你把你的渔网撒下了跟随我，你就先把你的渔网给撒下了来跟随耶稣，
真的是很奇妙。
哇！
后来我因为这样礼拜天不做工，其他同事们礼拜天做工反而老板加他一倍薪水，
哦，
因祸得福。哇，这是因为你信耶稣
啊，
我们礼拜天多了一份薪水，这是，
哇，就
是，
所以
我们
变成他们也蒙福，
我们这里叫做 double pay 是吧，
多
配，
就是多配，多配，
那是礼拜天多一配给你。
他们就是因为你蒙福，
对，谢谢你信耶稣啊，大家，
哇，
我们得福。他讲，以前他们没有这样机会，很奇妙。
所以你就开始了星期天的主日崇拜，然后你就决定要受洗归主。
对，一相信耶稣，哇，整个生命改变好大好大，整个人生完全改变了，
翻转了，
翻转了。那些朋友叫我去喝酒啦，去那些酒吧，我完全不去了。我他妈很生气，你不够朋友。以前我们一起去喝酒去玩的，现在你完全不客气。我说不，我有了信仰，我有了耶稣。我说要吃饭，我陪你们去，但这些地方我绝对不去。
哇，所以您是真的感觉是被神分别为圣，从你的泥沼里面提拔出来
了，真的提拔出来。然后一年差不多不到一年，我就受洗了，在8月31日，1981年，
1981年
在波特森海滩。那边受洗，就加入主，哇！一加入主的教会，我整个改变。我受洗那阵上来，我整个人有心就很豁达了，
火热，
整个人就好像天空开了，
是，
就改变。那时候开始追求了，几乎一个礼拜哈，6天都侍奉。为什么呢？我拜一拜要上神学课程，马上教的两个地方，一个吉隆坡浸信会，我坐摩托赶，我喜欢骑摩托拜，赶去上课。一个在路德楼信义会，拜一拜二上神学课程，我拿了很多 certificate。拜三参加祷告会，
非常可慕的，饥渴慕义。
拜三参加祷告会，拜四参加查经班，拜五出去探访帮助人，拜六参加青年团契，
青年团契。
礼拜六早上，礼拜天参加主日学，参加诗班等等。
您那个时候才20出头。
那个时候我受洗刚好21岁，我1960年出生，就是这样的生命很大很大改变。好了，时间来了，当我在1981年受洗过后，第二年神的灵就很强的感动，我在吉隆坡为你参加一个特别的 聚会，从台湾来的三地姑娘他们唱歌的，
是、
叫做天韵，
是的，天韵诗班，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带队团的，他们唱歌做见证。那个时候那个讲员就呼召，今天晚上谁有感动要全时间做传道人的，
是
你勇敢举手吧。哇，那个时候那股力量来了，
是
那时候已经我读了很多神学的课程
了，是是是，
那力量驱使我，你一定要举手，我就是
不得不举手。
后来举了手以后，好了，好放下，我要为你们祝福祷告，请你们站起来走到前线了。哇，那个时候更大挑战，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那有20多个人，
但是你很年轻啊，就完全把自己要奉献，
21岁就奉献做传道了。那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叫做传道，我就回来跟传道人讲，我到你奉献的时候，你可能是这方面的感动来自于神的话，你要装备自己，要装备跟准备自己，时间到上帝怎么呼召你。那时候我知道我的学历不够，我在初中三，
是
初中三如果进到神校读书只有读那个 certificate，
是的是的，
不是 diploma 也不是 degree，
是，
所以我说我怎么进去呢？他们衔接我们马上是这样的，他收的10个学生只收2个是 certificate， 其他的8个都是 diploma 跟 degree 的、所以我说我这样的话我就祷告上帝帮助，我就更加被读，所以从来没有停止过上这些课程，买书读书买读书，所以马圣的课程全部开的我一定开上。
哇，所以就是您是金牌马圣毕业生的，
对，所以我就拿了好多的课程，时间差不多到、我那时候圣灵一直感动我，参加教会的聚会很多就全部参加了，青年团的工作社方面侍奉，包括那传道人去除偶像赶鬼我们都去了，全部都学了、
是
都是跟好像做助理传道一样，
是哇、
很感谢主。
那那个时候您信主奉献做传道这些、您的先父先母知道
好了，当我信主，我就信主的时候我就跟我母亲讲，那是我做工赚钱了、感谢上帝，圣经教导当孝敬父母，我就打电脑里面去，我就做圣教导，我把我的薪水大概1/3拿回去给我的母亲。那母亲那时候没有做工，她糖尿病，自己打胰岛素，各一天各一天打。我父亲没有做工，我哥哥也没有什么薪水拿，弟弟还小，所以我就这样按照圣经教导，我就拿钱去
孝敬父母，养父母。
他很高兴，每一个月有固定，所以就是2-3月回去就拿钱回去，过年过节就回去的，煮饭给他吃，因为我就煮嘛，为他们做工。我就跟我母亲说我信了耶稣，那时候没在熟悉，哇，她很难过，你怎么去信耶稣啊？你知道吗，从小我烧香拜神把你养大的啊，神明保佑你，这你是不是信耶稣？我就要说信耶稣好，不可以，我们传统民间不可以信耶稣，我就不跟他顶撞，我就顺服在神明面前，我就表现告诉他爱他帮助他、到隔了一年我就熟悉了，80年是信主嘛，81年熟悉了，哇，晴天霹雳了，哇，他很大反对，很大反对，我已经受洗了，他不能干涉我，他就跟他亲人说，我死了一个儿子了，
就像儿子死掉一样的。
他认为这个儿子如果信了耶稣，以后就不烧香、不拜神、不拜祖先，
对，
我就灭了儿子，我
就
不是了，你看着吧。就将近差不多有3年多的时间，我是84年在精神学读书的，
是，
所以从81到83那段时间，我所赚的钱几乎都帮助家里的需要，
是
奉献，其他没有什么储蓄，
是啊。
就这样过了这几年之后，当要做传道就更大的风险来了，
是的，
哇，当我就跟我母亲说，我在那时候大概是7-8月，我就有这感动很清楚了，传道跟我讲起以后，你准备好吧、那时候我就开始申请那表格上去了，那时候他大概10月就录取我了，
多大的一个家庭战争，要
7-8月来的时候我就跟母亲讲说，我大概如果工作会做到年底，他为什么老板不要你做吗？不是，我要去读神书，你读什么书啦？你过去都读不好的。我说不是读这个，是读圣经的。将来要做传道，说这做什么传道？传道就好像牧师或者神父那样之类的，这样有薪水吗？我想大概不多，够吃吗？应该够吃。我说，以前我们薪水是很少。所以这个形象，他们有很大的反对。他也不明白怎么做传道，他就以为你有薪水有饭吃就好
了嘛，就像一份工作，
就一份工作，对，他不知道。那我哥哥，我就跟他讲，我大哥，我说我去准备要读书要做传道这样的，哇，他很生气，做传道什么，就是好像那些神父这样，哇，他很生气，做洋和尚，我差点打我。我说哥哥，你尊重我的信仰选择，你不明白，我暂时不会跟你顶撞， 但我尊重你是我的哥哥，你要尊重我是你弟弟。他那时候很生气，父亲就没有任何反对和反应的问题出现。后来我就在那年尾就申请拿到这个神学院的批准就读书了。1984年正月就进入马来西亚神学院读书，读四年。
哇，读了四年，然后在神学院期间认识了现在的师母。
对，就是那个师母。所以我是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我是看到上帝很特别的怜悯恩待，
是
他就这样把我带到一个从信主追求很热心追求的时候就开始，不是辅导你才热心追求，
是的，
你前面就很热心
追求，就是要使用你
追求追求追求追求追求追求。那个时候我就很热心传福音，常常跟那些华人嘛就在传福音，就讲民间信仰的东西，我讲不过他们，很多问题问到我就哑口无言，我就心里很不甘愿。怎么样跟他们谈耶稣是真神，
是
怎么样告诉迷信是假的。从那个时候我就祷告上帝帮助我，后来我就自己在追求的就买很多的书来看。
是因为其实神拣选你从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就是因为你需要牧养的这一个环境充满了这样的民间宗教和信仰，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如果你不是从这样的家庭环境出来，说服力不够，比如说好比如果真儿自己古代的基督徒的家庭出来，我在这里别人就觉得你就跟我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文化，但是您就不一样了，神把您从这个淤泥当中从这个粪堆里面提拔出来，其实就是要让您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所以当时父母亲虽然他们反对呀，或者没有那个感受，那您后来有没有尝试着跟父母亲传福音？
有，我常常跟他们传福音，我同时我就很热心传福音，在教会常常到处去做福音工作，在我的工作场所都传福音，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们。因为他们很强，你看我们一张服装解决问题，我说我也可以，哎呀你不信的东西。后来我心里就祷告上，主啊，既然你让我从这背景出来，求你给我更强的布道的副教。我就在读圣经，在看书，就不断慢慢研究出这一套民间宗教信仰的布道学。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这几十年讲这个课题讲了好多。
是，您在这方面是您的专长。
很多人信主，感谢上帝。
是的，是的。
所以我在神学也教这课题，
是的，
也帮助好多这样的人。所以我回头一看，就上帝很奇妙，在整个过程中。从我奉献到出来做传道到今天将近40年了，
是
1984年到现在全世界。
今天为你采访到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宣恩堂的王福牧师，谢谢王牧师。
谢谢各位，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我是林真儿，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我已渐渐地离开你，我是多么无知又被你，但你为我开启一道光辉的路线，陪着我旁一起地走过。我的一生所求，就是要走你的路，尝尽人间冷暖辛酸，我依然歌颂赞。渐渐